那首先呢，就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两个讯息就是这一两周发现的就是天然灾害，我们聊一聊，就天然灾害地震还有一种就是中国最近的这种新闻就是中国最近出土的一个文物叫黄金面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心这个消息。那这个两个消息呢，为什么会特别要讲就是说，因为它黄金面具的这个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有关就是我们这个跟佛教的课程，我觉得是有一些些关联，所以我才提出来。那关于这种地震这种天然灾害呢，我提出来是说，想让大家理解这种所谓的无常观无常观，然后也让大家了解地震是怎么发生我们也必须要去了解地震是什么样的一个能量会造成这个全世界有很多地震在发生。那我们先聊这个比较就是最近这一两周这个最近一个月这个冰岛就是在北欧国家的一个地方冰岛他们就是在他们的首都雷克雅未克的这个30公里处的一个火山，叫法嘎拉德尔山的这个火山就是在3月23号爆发了。那在它爆发之前呢，在它爆发之前那一个月呢，它有就是没就是那几周呢，就发生了4万次的地震，小地震，不断的震，不断的震。那平均呢，每几分钟就震一次，每几分钟就一次。大家可以想一想在2、3周内发生4万起的地震，那也就是说，你平均这个几乎每2分钟、3分钟就震一次。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去想象一下。想象一下，那它在震了4万多次之后呢，终于在3月23号呢，火山爆发。听说这座火山呢是800年来从来没有爆发过的，从来没有爆发过，是800年来呢第一次火山爆发了。那它爆发出来那个岩浆覆盖了将近200座的这个足球场。200个足球场这么大的面积，把它的这个熔浆就是溶出来这个岩浆把它覆盖了，那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那我们知道这个冰岛呢，它是位在大西洋，中洋脊之上，就是中洋脊，就是什么叫中洋脊中洋脊就是说，就是海，就是比如说太平洋中间。就是因为地壳变动隆起来的，就是隆起来的一个，就是由岩浆冷却之后隆起的一个山脊，一个就是一个像山的这样子一个概念，是叫中洋脊，因为它是在没在海平面以下的，所以我们说的海底我们说的海底其实不是平的，它就是有高山，就是有很高很高的这种像高山的这种高度。也有很低很低的，所以它的海底的这个面积呢是，就是高高低低的，就跟我们陆地上的这个地面就是有高山也有平原也有这个山谷这种概念是一样的。那这个冰岛呢，它就是位在这个欧亚的这个大陆板块跟美洲。美洲板块，就是说他们这两个板块呢互相拉扯，而形成的一个冰岛，所以冰岛也是被挤压出来的，也就是受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地壳变动活动所挤压出来的一个岛屿，所以冰岛刚好就位处在这个裂缝，就是这个地壳和地壳中间之间的裂缝的边缘，所以它的地震为什么这么多？所以。这个，冰岛的地震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频繁的，非常频繁的。我们说全世界有95%的地震都是在有三个地方 就是会发生在这个三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太平洋，整个太平洋周边的国家都有可能会发生地震。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欧亚的地震带，还有一个就是中央脊。什么叫中央脊？就刚我们讲的这个大西洋的这个地带呢。就是它发生的这个一个区域，所以全世界就是大概有这个三个地震带，三个地震带就是环太平洋、大西洋还有就是欧亚地带的这个附近有这个地震带，就是地壳和地壳结合的附近就会有所谓的地震带，所以它们中间是有裂缝的是有裂缝的。那通常呢我们说这个。地震的深度呢，有这个30公里的，我们称为浅层地震；31到70公里的，我们叫做这个中层地震。所以，什么叫做31？就是说它的震央是在往地底下的这个震源，就是它可以影响的这个深度，影响的深度。那通常呢，31到70公里呢，我们就是认为它是比较不会。这么危险的叫浅层地带，就是你看像那个冰岛，它摇了4万多次，但是你也没听说它有什么很大的灾难，并没有所以它这边是属于浅层的地震。那从71到300公里呢，叫中层地震。那中层地震它的伤害就会很大，像中国的四川还有就是。这边呢，就是属于所谓的中层，就是属于中层地带。啊，比如说301到700公里的，这就属于深层地带。深层地带，就说因为它的能量释放的越大，所以它影响的这种地震的深度就越深。比如说，你看301到700公里，也就是它的振幅的这种这个影响呢，是已经深到地底下700公里。大家能不能理解一下，地底下700公里的一种概念？就整个是台湾，台湾是从头到尾是365公里嘛，300多公里。那两个台湾加在一块，就是所谓的深层地震的这种这个深度深度。那这种呢，就是深圳这个能量越大，所以地震的伤害就越大。伤害就越大。我们知道地球的直径是12700多公里嘛，那半径是6000多公里嘛，那地壳的厚度我们说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地球的表面上，那这个表面上呢有所谓的地壳，那地壳是包括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的高山啦，看到海底的这种这个都是属于地壳的范围就是很坚硬的石头。坚硬的岩石所造成的这个表面，我们称为地壳。我们地球的地壳大概就17公里，我们的地壳只有17公里。那你想想，深层的地震是700多公里啊，700多公里。那这个地壳下面就所谓的地涵，什么叫地涵？就是我们讲的岩浆。那岩浆有分为软跟硬，就是它是属于比较软的跟比较硬的。就跟比较像液体的岩浆，那我们知道越往地底下温度越高，所以这个岩石呢，它就越可能就变成就是液体的这个岩石。虽然我们说哎呀石头不就硬的嘛，但是它到达它的熔点，就是温度越高这个岩石就会变成液体。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岩石呢，它变成就是软的，就我们称为这叫软硫磺。所以地涵就是整个就是从软变成液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岩石它的成分就是一个岩石的成分，只是说是一个软跟液体的岩石存在的一个状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涵地涵就是岩石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液体的岩石叫地涵。所以这个地涵呢，就是。它的这个厚度呢，也是2883公里了，地涵就是它的厚度有这么多。那我们说这个地球它的最核心 我们讲叫地核，就像我们吃苹果啊、吃桃子啊，它有一个核，有一个心，一个核在里面。那你说这个地球的核是什么？哦，那有科学家也说，这个地核的它的成分就是铁跟镍。为什么会有地心引力？就是因为有铁跟镍形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磁场。所以科学家认为这个地核的这个成分呢是铁跟镍所组合而成的。那你说铁跟镍是固体啊，是固态啊？但也不一定。就说因为我们说越往这个地底下越接近地球的中心，温度越高。就说如果你是在这个地核的表面呢，就是那个核中心的表面，听说它的温度是可以到达4000多度。摄氏4000多度，那如果你到了这个更往这个核的中心跑，它可以到达5000多度的这个表面呢，它可以到达5000多度温度，几乎是太阳的温度啊，几乎才就是越往地球的核心，它的温度就越高。那这个铁也是这样啊，铁如果你温度铁镍中的温度越高呢，温度越高，它就会变成是液体。温度越高就变液体，所以地壳的表面呢，可能是固体，可能是就是一个固体的状态，就是坚硬的状态。那到达越核心呢，就是一个铁镍的液体的这种状态。这就是因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呈现？同样是铁，为什么有液体也有固体？因为压力越大，熔点越高的一个关系啊，就是铁镍的这个压力呢被挤压，因为它是在地球的最中心嘛，所以它是被挤压的，所以它的密度是很高的。它密度越高，压力越大，它的熔点就是能让它融化的这个熔点呢，就是越高。所以也就是说，在地球的核心呢，地球的核心里面呢，它可能就是就是一个液体的状态，液体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地球的一个样貌。当然，有关于地球的这个传说啊，哇，也很多啊，也有人说外星人是居住在地球的这个核心里面。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到达地球核心，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科学家。就说就是有很多没有办法去证实的这种，科学的一种现象，就是说，地壳中心是不是到底有住着外星人，我们不知道。但有些人的经验，就是在被这些科学家拿来这种，就是他的经验拿来科学家讨论，那所以也被怀疑地球的核心是不是也有住着不一样的众生在里面，那这个也是有人提出来的，也是有人提出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从地震这个东西呢，我们谈到了我们这个地球的这种组合。我想，这个大家我们在读高中国中的时候，我们都大概都有学过这方面的理论呢。那可能有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可能对于这种地球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地震这种概念呢？可能大家就比较没有想法，所以才会在这里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我想说，佛学课呢不一定要这么的传统啊，就是我们大家也可以学一学知识，长一长知识啊。让大家知道这个世间到底是怎么组合而成的，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呢才会在这里讲，比较坚硬、比较艰深，我觉得对老人家来讲是比较难理解的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啊，一个话题，但也让大家可以当成是一种知识来学习啊，那我们刚回到我们说这个地震呢，这个世界呢有三个地震带哦，一个就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刚我们讲的太平洋，我们说中国台湾亚洲部分呢，他们都是在这个太平洋地区哦，还有南美， 还有南美洲，好，还有这个中美洲，好，他们北美洲等等，这些呢都是，还有我们讲的日本，还有台湾、菲律宾、印尼，好，纽西兰这些国家，都是整个在太平洋周边存在的国家，啊，太平洋周边存在的国家。那我们说的这个地震带呢，就是讲就是在这些国家，的一个就是存在的一个地方，叫环太平洋地震带。所以只要这个地方发生地震，都是很严重的地震，因为这边的地震大部分是属于深层的地震，深层的地震发生的频率是最高的，但它有浅层地震，也有中层地震，但是呢，环太平洋这个地方的深层地震是最多的，比如像日本、台湾，台湾之前在一二十年前发生的921地震，也是死掉很多人，就是在台湾的南部，还有这个日本。日本之前发生的关东地震，还有以前的这个，板桥这个大阪的地震，就是关东地震，也是发生在这个地方也是发生在这个地方，所以这边地方发生的深层地震，如果这个一发生深层地震，死伤都是很惨重的，死伤，因为他们都是比较深层的地震，所以都很严重的，都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些地方呢，都是属于深层都是属于比较深层地震。那另外一个就是欧亚带的地震带，我们讲的欧亚地震带就是比如说印尼啊、缅甸、中国大陆，还有就是像喜马拉雅山、伊朗还有土耳其这附近的这些地震呢都是属于比较中层的，比较不会像环太平洋这么严重的地震，所以当然我们这个中国也常常，比如说四川还有这个也有不少的地方也有发生所谓的地震，但它的地震呢，因为它的板块比较大所以它不是说像刚好台湾还有这个日本，他们是被两个陆块挤压出来的一个地形，所以几乎它是在裂缝，它是在裂缝的边边，在两个比如说欧亚板块跟这个美洲板块之间的这种挤压，形成的一个岛屿。台湾就是这样被形成一个岛屿，所以他们一地震都是很严重。那中国呢，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板块，所以它的也有，但是严重的这个状态呢，没有台湾这么厉害。这是属于欧亚地震的板块。另外一次，我们刚刚讲的中央脊地震带，那中央脊就是说，什么叫中央脊？刚刚我们解释过了，它就是在海洋中间被挤出来的一个，就是它的裂缝就是在海洋中间的那就是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极海，它们都有所谓的中央脊，就是在海中央都会有裂缝都会有裂缝。那裂缝呢？它也是会能量释放，都会从这个裂缝跑出来，都会从这个裂缝跑出来。所以这个裂缝跑出来，就是也是会形成地震。所以在海底的地震呢，在海底的地震通常都不严重，通常都不严重，因为海底的地震它距离陆面呢，距离陆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所以基本上中央脊地震带的这样子的一个。发生率呢？对于这种比较大型国家，就是土地面积比较大的国家，它的影响是比较少的。那冰岛呢？它刚好是位在这个裂缝的旁边它刚好是位在中央脊裂缝的旁边，所以呢，所以它的这个频率会很高，但是它频率很高，但是都是浅层的，所以就没有不会说发生像台湾像日本一下就是死掉很多人，房屋倒很多。所以中央脊地震带呢，就是属于比较浅层的地震，比较浅层的地震。所以全世界呢，有超过70%以上的这个地震是发生在环太平洋的，环太平洋的地震带，70%都是发生在这里。那像其他的像欧亚板块了它为什么会就是它是欧亚板块跟这个菲律宾板块，就是互相挤压互相碰。碰撞所形成的这种地震，所以平均呢，大概 据调查，每年都会有20000多个地震在这个环太平洋发生啊，每年都会有20000多个地震在环太平洋发生。所以像欧亚的这个地震带只有 10% 到 15%, 那中央脊呢大概只有 5%, 所以这个地震带大概就是属于这样子一个概念。那提供大家来做参考，那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大家也有个概念。那地震会发生这也就是因为地壳就是地底下的这种熔岩岩浆。因为我们说越底下它它的能量会释放。所以地底下就是因为我们说它温度很高。但它温度很高压力很大。当它发生就是里面的这种热暖流它不断的要排放出去，因为压力大，所以它要往地壳的方向去冲，去释放能量，去释放。所以它释放能量从哪边出去，一定是从裂缝旁边出去。所以当这个能量要释放出来的时候，所以在周边的国家就会晃动。它能量一释放，那地震就会发生所以这个我们说世间无常啊，世间无常，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地球是非常有生命的，是一个 power 很强很有生命的一个地球。所以我们生存在这个地球的人类呢，我们就要常常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无常的现象地震发生了这个也可能造成人类的财产生命的安全的损失就是给大家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另外一个呢，我们就要谈一谈这个我们所说的三星堆三星堆的这个黄金面具这个是在大概3月20号中国大陆发表的一个 news 一个新闻就是说在中国四川这个广汉市这个三星堆遗址，因为三星堆遗址是发现很多年了，就是它不断的挖掘出这个3-5千年前的这个东西，3000多年跟5000多年的这些文物这些文物，那是属于这个很古老的这些文物。那我们称为三星堆文化遗址。那最近好像是从第六堆忘了，就是挖出了这个所谓的黄金面具黄金面具。那这个黄金面具呢大家在这个在研究讨论的时候呢，就说他挖出来的东西有发现象牙骨兽还有这些青铜器就是从这个三星堆挖出来的这个东西。但他们发现挖出来的几乎有兽骨有玉器有青铜器有象牙还有我们刚讲的这个这些内容，但是就是没有发现人骨和文字所以人骨和文字在三星堆是都没有发现的。而且古物学家他们也说这些文物其实挖出来是跟中华文化都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挖出来这些东西都是跟中华文化的这种发展都没有任何关联的。而且这次所挖出来这些文物呢，比如说我们讲的黄金面具，这个它的工艺，它文艺的这工艺和等级非常高工艺的等级非常高。那并不是3000多年前人类能制造出来的东西。有一些文物学家是这样讲。不是人类能制造出来的这些东西。所以这次发现的这些黄金面具呢就说它的含金量有 84% 的含金量。就是在当时的水准，这种冶金技术的这种这个技术呢，他说很难，就是你要把这个从石矿里要能萃取这个金的这种技术呢，要达到 84% 这种含金量，他说这种是比较难的，在当时来讲是很难的。所以有一些人认为 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把它视为这种所谓的外星文明呢？因为他所说的这些技术啊，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它跟中华文化没有任何的关联，还有它的这种工艺，它所制造这些工艺也并非是3000多年前人类能制造出来的。啊，从它的这个冶金技术、它的这个铸金技术啊，还有它的这个锻造技术，在那个时候啊是没有办法达到的水准。那这些考古学家他有揭露，就是说这个黄金面具呢，它的残片啊，因为它是指大家可以看图啊，我有秀图给大家看了，就是说它只是不是一个完整的面具。啊，因为经过3、4千年前的这种掩埋，所以它残破，就是它的实体就是23公分啊，宽高28公分，重量大概280克。但他们认为呢，如果它是一张完整的面具的话，应该是超过500公克的，而且这个东西呢是非常大，哦，据说它的面具是非常大，不是一般人。啊，他可以戴的面具，所以他的，这个面具的这个，他的这个面积呢非常大，不是一般人脸的面积可以戴的，所以还有这个面具的这个样貌啊，你看他的样貌，大家可以看他的样貌，那旁边还有一个是青铜器，就是，好几年前挖掘出来的，也是三星堆的这个文物，就是说一个是青铜。哦，师傅有拍有2张照片，一个就是现在挖出来的黄金面具，还有另外一个是青铜器的，就是面具。那这两个面具呢，你看它的造型其实都一样的，它的造型都一样，就是说它是大眼睛，耳朵是尖又宽大，啊鼻子很高，然后这个嘴唇很薄，唇薄，高鼻，哦这些这个样子的样貌，他说。并不是中华民族的长相，就是跟中华民族的长相，并不像，因为我们知道中华民族的这种都是塌鼻子嘛，就是都是鼻子都是塌的，然后这个眼睛都细长的，哦，这是汉族传统的汉族长相就是这样。那所挖出来的面具，3、4千年挖出来的面具，跟这个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长相是完全是不搭嘎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才被认为是不是外星人？是不是因为外星人就是在远古时代被发现的这样子？就是因为人类的水准文明是很差的，所以有外星人有到过这个地球所残存下来的东西这目前是有一些学者是这样说的，那我们就姑且听之，我们就听听看。那我们说这个三星堆挖出来的东西，就是说它是3000年到5000年的这种古文明呢，是一种古物。那我们想一想，在古埃及时代，古埃及时代我们说的金字塔，金字塔现在研究它的年限呢是在4600多年前，是4600多年前所存下来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说这个金字塔的这个堆叠啊，还有它的这个坚固跟稳重啊，他说，若不是现代的仪器跟设备，在4000多年前是不可能建造出来这样子的一个金字塔，因为我们知道金字塔这个石头，光一个石头就比人还高大了很多很多，光一颗石头，因为我们知道金字塔是岩石所堆叠出来的。而且这个每一块岩石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巨大，而且呢，都是切割的非常的平整，切割的非常的平整，它才能堆叠出这样子的一个金字塔，才那么稳固。那为什么在4、5千年前，为什么有办法，就是可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工艺，堆叠出来金字塔？若不是现代的仪器设备是很难做出来、很难建造出来的一个建筑物。你说是在4600多年前，将近五千年的历史，是怎么被建造出来？这也是目前现代科学存在的一个很大的疑惑。对于金字塔的建造，到现在还是无解。 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金字塔可以在将近5000年前的历史里面，它可以被建造出来。那很巧，就是说三星堆的遗址跟这个金字塔的这种这个时间年限，都是设定在3000到5000多年前的。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带里面呢，有一些，但是外星迷啦，就是说还有一些所谓的科学家他在论证，就是说，那同样在这个时间带里面，可能是不是真的有外星人来统治过地球，来统治过地球，所以才会残存遗留下来这些东西，遗留下来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是因为这些东西也并非是这个人类是不是不是人类的文明。有可能是外星人的一个作品跟杰作，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留下来很难去理解、很难去理解无解的这样子的一个文物，就是古文物到现在科学家还没有办法去证明的这些东西，但它是确实就是存在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在4、5千年，在6000多年前，在5、6年前，人类还是一个非常野蛮的一个时代，就是人类的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野蛮的时代。那为什么这种这么高科技文明东西会在那个时候出现？在那个时候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很让人觉得非常无解的，无解的。那就是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两个，就是最近读到的，也这样子的一个 news 来跟大家分享。刚刚拉一拉扎了谈了这么多就是有关科学跟这个自然环境的这个问题。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回到我们的四十八院了。我们回到我们四十八院。那我们上次就是讲四十八愿里面第六项无三毒愿，就是在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当中的第六项，我们把它这个无毒就是说在他的所成就的净土里面呢是没有三毒的。那什么叫三毒？就是贪嗔痴就是贪嗔痴三毒。那我们说这个。贪是贪爱什么？贪爱这个五欲就是各种欲望叫贪。那贪是这个嗔恚无忍，那痴呢就是愚痴和无明啊。那因为贪嗔痴呢，它能毒害我们人，我们众生的生命和慧命啊，能让我们的慧命呢，会这个受到伤害，所以我们称为它叫毒三毒。那这个毒呢，它就是是世间的一切的根本烦恼，也就是造成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本。所以我们称为它毒，称为它三毒。那我们看这个第十愿呢，这个无三毒愿，这个四十八愿当中的第十愿，设我得佛国中人天，若其想念贪计生者，不取正觉。这个是无有我想愿呢。那我们说什么叫做想念贪计生？那这个总观来说，这想念贪计生，总说就是我执啊，就是执着，就是以想念贪计为我的自身，为我的这种一个概念，所以说穿了就是我执。如果你把它细，如果我们来细分，这个想念是什么？想念就是总说就是烦恼，总说就是烦恼。我们说人类呢，有根本，就是我们众生人类呢有根本烦恼，哪几种？就是贪嗔痴慢疑恶见，贪嗔痴慢疑恶见，这六个人是很出众，而且是很根本的烦恼，所以我们称为六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那我们将这个六种烦恼，又把它细分，每种每种它又有很细很细的这种，我们把它细分，又有100多种，100多种。所以我们有所谓的百法名门论呢。 大家应该听过白法名门论，这是唯识学里面的一个理论，就是它的一个学科。他认为呢，人类的烦恼呢，就是从贪嗔痴慢疑分下来呢，它有分为100多种，就百八烦恼100多种。那这种维系的烦恼是我们生活平常生活日常是观察不到的。你说贪嗔痴慢疑恶见，这种我们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有修行的人，你在平常你可以发现得到。但有很多这种百八烦恼，这种维系的烦恼是你日常观察不到的。你必须要透过修行定禅定和空性智慧，你才能察觉得到你的这种百八烦恼维系的烦恼。然后想念贪忌就是这种六种根本烦恼的内容就是它的成分内容。我们说想是什么？想就是妄想想就是妄想。就是你说我们平常坐在这个佛堂，我们静坐，还有我们煮饭，我们走路，我们都会想事情。我们没有活在当下，我们就想事情就会不断的想。但我们想的东西是没有发生的，有可能是已经发生已经过去的，这些我们都称为妄想。妄想就是不是真实的叫妄，不是真实叫妄，这些叫妄想。这个想想就是你去抓取这个你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个想它就是你的心就是抓起这些现象，这些相为它的体，就叫做想，就叫做想。念是什么？念是意念。我们曾经我们过去的环境和我们曾经历过的事情，我们一直不忘。意念不忘叫念曾经经历过事情我们没办法忘记，一直想，对于痛苦的美好的那更是这样会不断的想，不断的想，这叫念。贪是什么？贪爱染着自身，我喜欢这个，我爱那个，那这个贪呢有染，它会染着，会染着你的慧命，它会污染，染就是污染，它会污染你，让你的心贪心越养越大，越养越大，它会慢慢的染着你。那忌呢是什么？是比较，说穿就是比较，互相比较。那你一互相比较之后，你就会起了见解，那这个见解就是邪见啊。我们常常说这个做老婆的常常会去比较。她老公赚很多钱，为什么我的老公赚那么少钱？这就是一种见解的错误，见解的错误。人家老公会赚钱，福报能力不一样啊。那你的这个没想穿了，这就是见解。那当这个邪见起来了，就容易起争执。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忌呢，就是比较嫉妒啊，就是比较之后呢，就会有一些种种的这种念头就会出来，所以我们称为叫。就是说比较呢会产生邪见邪见。那贪呢是属于这个私货忌呢是属于贱货就是以这个烦恼的种类来分的话呢这种忌呢是属于贱货，那贪呢是属于私货，因为它有染着它是属于私货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想跟念呢，它是属于法执，对法的执着。你说我们意念一个境界它就是对这个法执着我们去妄想，想一个没有的东西，虚妄的东西，这也是对法的执着。所以想念呢是个法执，贪呢是个我执贪是我执，贪跟忌呢是我执。为什么？因为贪就是我想要，我要得到，我不断的想要得到，是因为我想要。忌呢，是因为为什么他不如我，我所拥有东西我都不如别人，这也是以我为中心为概念，所以贪跟忌是属于我执， 啊，这个想跟念是属于法执，对法的执着，所以你才会不断的去想念它。所以依这个阿弥陀佛他的愿力呢，啊，就是说如果你到达我西方净土呢，啊，你不但呢可以断除见思恶惑，啊，连无明呢都可以断掉，你成佛，啊，就能断掉无明，你从无明就能断掉，啊，就能成佛。所以无量寿经里面也说，知一切法皆悉即灭，生生烦恼二余俱尽，啊，这个常与道德和鸣，永拔生死根本，无复贪嗔愚痴苦恼之患了。这是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就是针对这个愿来讲的。只要到这个西方净土的这些众生呢，你就没有这种恶余俱烦恼，就是生生烦恼跟这种这个法执我执这种烦恼呢，就是我执跟法执这种烦恼呢，它会俱尽，都会没有，而且它可以让你不会有贪嗔痴慢这种六根本烦恼，都会能消除，就是这就是专门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第十愿贪就是想念贪忌。如果我的这个国土众生呢，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烦恼，我不取正觉，不取正觉。所以这个以上呢我们总说就是说，我们已经放下呢对身体的执着不起我想，从这个身见呢得到解脱，就身心得到解脱。我记得我们讲过这种烦恼的种类那因为还是有一些同学没有听过，那这边我们再重新再复习一遍，我们再来大概我们来走一遍我们说烦恼呢，一般就分为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大家有看我的讲义，应该都有写。那惑是什么？惑就是烦恼的意思。所以用这个中文来说呢，其实烦恼它可以有很多，比如说惑啊烦恼啦还有这个什么的这个染污这些整个讲就是烦恼，整个讲就是烦恼。那这个这个佛教呢把它因就是众生的种类还有它修行的这个方向跟程度呢，它分为三种。就是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称为这叫三惑，就是三个种类的烦恼。它分别是凡夫、二乘人、声闻缘觉，我们称为二乘人，还有菩萨他所必须要断掉，分别要断掉的烦恼。那因为尚未证成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成就，所以呢我们众生呢所拥有的都是一切迷惑这些众生全部都有都有。那我们说见思惑，我们说的见思惑见思惑是众生所具有的非常粗的一个烦恼叫见思惑。那见惑是什么？是知见的迷惑如这个对于就是身见啊、边见啊等这种五种不正确的见解，五种不正确的见解。那见是知见呢，就是我们说观念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所以它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不好的一个，比如说迷信就是一个知见上的错误。对宗教的迷信，哎呀，我这个去拜佛，我就可以得到好的结果；我去得拜佛，我就可以，我的丈夫就可以回心转意；我拜佛，我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这种这个金钱我就是说，你把这个拜佛这件事情，把它用在我可以得取世间的物质，我可以得取这个。我想要的东西，这个就是迷信，这个就是迷信。那我们说这个知见上的不正确 这就是迷信。那佛教对于这个见解上的这个迷惑呢，它分为这个五种就是身见、边见、见取见、戒禁取见那再分为这个五个，还有邪见这五种类型。那我们说身见是什么？就是对身体的执着，对身体就说哎呀，这个身体是就是一个我的概念，把这个身体认为是我，是我所拥有，是我必须要去满足它，我去执着我这个身体，这就是对身体的边界，叫身见，对身体的执着叫身见。边界是什么？就是极端，就是偏于两端，就是很极端的人叫边界。那对于这个修行上来讲，就是对于空很执着，对于这个有很执着的这种空有我们称为自己是边界的一种。那用在世间来讲，就是边界，就是说哎呀，很极端的人，这叫边界。另外一个叫见取见，就是只取某一个观念，认为它是对的，它是认为它是不变的，是很重要的，想要视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但这个思想呢，往往是不正确的，在他的认知，他认为这个就是正确的比如说他说哎呀，我持戒我就可以成佛，你光持戒就可以成佛吗？你光持好所有的戒律你就可以成佛吗？没有。如果你在空性上，你在我执上没有去做修行的话，这个你光想要成佛，不是只有持戒这么简单并不是。所以这就是一种戒就是见取见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还有进取见呢，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持戒能得到解脱是一样的。那见也是一样，把它认为最重要的思想。所以这两个呢举的例子呢，其实他们是雷同的，就是对一个观念一个想法他认为是对而去执着他的。所以这个见呢，就是一种执着的概念。那邪见更不用讲了。邪见就是没有正见，他的想法是错误的。那我们说什么叫邪见？就是他会让你走向一边的，会偏向一边的，让你去你的心会走向所谓的绝路。他会让你产生烦恼，它会让你产生不好的结果的一种见解，叫邪见。那你我们佛教来讲，就是说你跟佛法相违背的就是说相违背的这样理念，我们就称为邪见。邪见。但你说不是只有对佛法，就是说对，因为我们说过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种种，他的知见如果是正确的，我们都称为正见。但如果他的知见是就是不是正确的，就是我们就称为邪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不会带给你幸福感，他不会带给你有这个就是正能量，这我们就称为邪见。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很好分别，什么叫邪见？就是说你持了这个见解，你去做了，你去修行了，但得到的最后的结果，你发现它并没有让你减少烦恼，它并没有让你的心变得有幸福感，它并没有让你心变得正能量，那你就要想一想，这个思想，这个见解是对还是错。所以这个所谓的见呢，就是一种执着，对一种法人事物的执着的一种概念，所以我们称为见惑。见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刚刚所讲的见。所以所有的一切见，当然啦，你说要细分可能有更多更多的见，但是总的来说呢，就说众生有百百种， 就说它有对身，有对观念，有对，反正这总说就是观念，就是自己的观念的执着所产生出来的烦恼，所以我们叫做见惑。但这种见惑呢，这种见惑呢，就是说，当他给你一个正确的观念跟知识之后，诶，这见是很快很快就可以修改，它很快就可以转向的，成为正向的。所以见解是很容易破除的，见解是很容易破除。所以我们说，我们上次有谈过，就是阿罗汉，在出国阿罗汉，就是出国阿罗汉，他第一个要断的就是见惑。当他见惑一断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堕恶道，为什么？因为他不会再犯杀人放火的事情，他就不会再犯，因为他的见解正确了，他就不会再犯。所以见惑呢，就是我们要正果之前，就是在正出果之后，它是全部断掉，是全断的。所以这个是最好修的，就是说以这修四果阿罗汉来讲说，这个是最好修的。那接下来就是思惑。思惑是最绵密、最难缠的，最难缠。它是思想上出了迷惑，这个呢，是与生，就是你生生世世，就是与生俱来，就是你的沾染，就是你的污染不断的在每一次的轮回当中，你因为你还没有遇见佛法，你还没有修持，所以这种东西呢，这种它是不断的染着你的这种就是你的心。你的意念，它是不断染着，这种要断是很难很难，而且是非常辛苦的。我执为什么会形成我执？就是因为这种思惑上的这种东西，就是在生死轮回当中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所以造成你身心上，它已经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骨，成为你的血，成为你的，它已经驻扎在你的生命当中了。所以你要断除它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比如说贪嗔痴慢疑这五种烦恼，这个是很难很难去断掉它的。所以我们的修行最主要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上，贪嗔痴慢疑。那当声闻缘觉，他断了见思二惑，他就可以证得四果阿罗汉。所以见惑是初果要断的。那这个思惑，见惑是出果要断，那思惑是这个二三四果，它必须要断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二三四果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断？是因为思惑是最难断的，最难断的。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尘沙惑。那什么叫尘沙？尘我们就是灰尘、沙子。我们常常在经典看到，就是如恒河沙数佛世界，恒河沙意思说是数量很多很多的意思。尘跟沙的概念就是形容很多多的，你没有办法用数目字来数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数量，就是很多很多的意思。这个是菩萨，因为菩萨呢，他必须要了解众生，他必须要知道。众生在烦恼什么？菩萨为什么要了解、要知道？因为他要度化众生。如果菩萨都不知道这些众生的烦恼，众生在烦恼什么，那你是没有办法去度众生的。所以，菩萨呢，他有四无量心、法门无量誓愿学，是他其中的一个他的必修功课。法门无量誓愿学，为什么要学无量法门？因为他要理解所有的众生在想什么，所以我们就称为这叫尘沙惑，众生所有的惑，菩萨都要理解。所以菩萨如果没有理解，他就是会在这个迷惑，他会在众生的这些种种烦恼当中，他会迷惑，他没有办法救助众生，是这个概念。所以菩萨要通达如尘沙法门，如尘沙无量的法门。他才能完成救度众生的事业，所以才称为叫尘沙惑。尘沙惑，好，这个就是专门针对菩萨的这个疑惑。好，那接下来我们说无明惑是什么？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这种所谓的科学知识，这些也都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也就是成为我们 就是内化我们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的这种修行功课啊、也是我们要学的。这样子呢，你不管跟任何一类众生啊、比如说今天啊、这个 Leslie 问我问题，还有今天这个Melody 问我问题，哇，你们是因为你们是年轻人啊，你们问的我的问题是五花八门啊。今天跟我讲老高的什么熵减、熵增，这个熵的这种概念，哎呀，如果我不知道，哎呀，这个 Melody 问我，哎呀，我就哑巴吃黄连，我说不出来啊。所以我也是要去摄取这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啊，我才能解答 Melody 的这个 Melody 问题和 Leslie 的问题。所以这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一样。你们周边，如果你要帮助人，如果他提出他所遭遇的问题，他所提出来的问题是你不能理解、不能去明了，你就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啊。当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你根本就不会有同理心，站在对方的立场去为对方想事情，去处理对方的事情，这是很直接的一个概念。所以菩萨要修学。这个尘沙，如尘沙无量的法门，你什么知识都要学习，因为你要帮助无量的众生。所以这也就是师父为什么在每一次上课都要讲一些啊、有关科学、有关灾难啊、有关这种种种的，比如说婚姻相处之道，比如说什么种种，我们都要去学习。虽然有些人就是历经人世。这种很多可能都知道，但是也有不知道的，比如说没有结过婚的，他肯定就不知道。那但是我们讲出来，我们就让大家来分享，去理解，去知道，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这法门无量誓愿学，就是因为要去帮助众生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去所谓的尘沙惑啊，尘沙惑。那如果这个都修学完毕，那他就成为十地菩萨，就等着要成佛，我就等着要成佛。OK，那无明惑是什么？无明惑就是说，他是对于中道实相的道理，他没有非常明白。就什么叫中道实相？哦，就是说我们讲的空中道般若的这种思想。哦，他。如果还是有挚爱，还是没有办法真实的理解，所以你也没办法成佛的。所以这个无明惑呢，就是针对很细微、很细微、细微到，不是我们凡夫所能理解的这种烦恼啊，这是十地菩萨以上呢，他们所拥有的这些，他必须要断掉的东西，那断了，他就能成佛。断了就能成佛，所以这个三惑当中呢，见思惑是最初的，尘沙惑是中等，然后无明惑呢，是最细微的，是最细致细微的，它的性质都不相同，是针对凡夫、二乘人、声闻缘觉，还有菩萨，他为了要证成都要证得这个究竟的果位，他所必须要断掉的这种三种惑，三种惑。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众生烦恼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烦恼就是一我们这个你发愿修行的方向，你要成就什么果位，而有三种不同你要断掉的烦恼。OK，好，那我们现在讲第十六愿。第十六愿呢，就是设我得佛，国中人天，乃至闻有不善名者，不取正觉。这个我们说这个西方净土啊，它为什么称为安乐土啊？安乐土，那就说这个我们说化佛啊，它出世于世间。那这些化佛出世于这个世间呢，它来到的都是五浊恶世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它是化身佛来到我们的娑婆世界。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五浊恶世的世界，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等等，还有各种之见的错误。所以呢，这个 五浊恶世的世间是充满一切不善，不善的事情、人事物，它是充满的很多的不善。所以这个所以这个佛的本愿呢，这个我们说佛的本愿呢，就是说他要让这个画土让这种五浊恶世的画土，它要成为真实的这种就是暴土，它就成就一个真实的暴土，就是我们所说的像西方极乐世界，它发愿，以它的修行成就，它去达成能让众生来我的暴土修行成就。为什么？因为这个画土，我们说五浊恶世要修行太难太难了，因为它充满一切的恶事，充满一切的不善事，人事物都是一样，太难修了。所以我发愿一个净土，让众生来到我这个世界，没有这些不善，没有这些不恶的事情，只有善跟修行这件事。所以呢，他发这个愿，他发这个愿，这个愿呢，就是他远离六道不善名，远离六道不善名，所有的恶事还不善的事情都不会在净土发生。所以一般来讲说，净土第一个他拥有就是没有三途苦难的名字，就是没有三恶道。所谓的净土就是第一个它的条件是没有三恶道，是没有三恶道的哦。所以它的环境呢是很愉悦的，有这个很自然快乐很喜悦，所以我们称为叫安乐土，安乐土。那这个我们说这个法藏比丘啊，就是说阿弥陀佛他的前身啊，他发愿，法藏比丘发愿，他为什么要发这个愿呢？第十六愿呢，就说我们上次有上课，就说在他还没发十六愿四十八愿之前，他有很长时间好几大劫在这个禅定当中嘛。所以他在禅定当中呢，他去观察所有的世界，无数世界的国土。他在那个时候，他观察所有世界无数的国土，有好有坏，有怎么样，种种各种种类。所以他发现呢，或有国土，就有的国土呢，很多的不善，比如说女人，所以国土有女人也被称为不善。所以有些人就评价就说：“哎呀，这个佛教呢是对女性是歧视的，对女性是歧视的。说为什么？就是有女人的地方就是不善，女人为什么就是恶就是坏？哦，大家可以想一想，哦，看一看哦，大家去可以去理解一下。那这边我们也不用多说太多，免得又说哎呀对女性的歧视。自己可以想想，女人为什么被称为恶？”为什么被称为恶？因为呢他很难有清白啊，就说他就是我们说什么三姑六婆就喝咖啡聊是非男人也会，但是这个数量比较少。那女人呢就是会挑拨离间，那个婆媳之间的那个战斗啊，婆媳之间的那个恶斗啊，哎呀这个有史以来不管世界各国好像都是一样，婆媳就是很难相容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恶字，我们说这个女人八十四态啊，我上次有给大家一个表格，看女人的八十四态，她去看看，那女人到底是恶还是不是恶？为什么净土里面没有女人？大家可以想一想。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要成为净土，第一个不能有三恶道，第一个不能有女人，还有第三个什么缺根？我们说人有六根。就是说你在净土里面众生是都是完整的，他的六根是完整的，而且是长得非常庄严无比，非常好看的，所以不会有缺根这个问题。那他还有观察到什么？法藏比丘还观察到，就是说还有恶有，就说除了这个三个以上，就是有的国土有很多的恶有他把你诱导到这个邪土邪见，把你带到不好的地方去还有所谓的这个外道我们说这个很多的邪魔外道， 他把你的知见呢、啊，弄得这种疯疯癫癫的，让你弄得迷信疯癫了、啊，那我们称为这种外魔。那还有呢，他有看到国土众生呢，哎呀，有聋，有哑，哎呀，有缺，有断手断脚，出生就断手断脚的，他有看到这种国土等等，还有反正呢，国土有各种各种的恶名，各种各种恶名。他在这个禅定当中，他看到，哎呀，有很多国土都有这样。所以呢，这个法藏比丘因此才发了这第十六愿。他为了要这个同情呢，怜悯这个众生，因为众生呢，他恶心呢，他内在呢很多恶心，都充满了不好的想法，恶心，外在呢充满了恶名昭彰啊，都是附藏在身心里面啊，增加这种轮回的罪业啊。堕入三恶道的罪业，所以呢，他就开始发愿，然后这个自修发愿，发入忏悔，替众生发入忏悔，就是他就是造他有怎样的这个众生有怎样的缺点，他就怎样的修，来回向给众生，才发了这个第十六愿。我成佛时，国土众生。无一切积嫌不善之名，纯一清凉就是清净凉拌，但闻快乐之音还有供佛这个供佛净法之声，就是说他这个是在《无量寿经》里面说的。他说呢，他因为看这个在禅定当中，他看到这么多的恶行恶状，众生的恶行恶状，他就发愿，我成佛的时候呢，我的国土净土里面的这个众生呢，没有任何不善的名称，积嫌的不善名称，就是积毁、毁谤，还有就是嫌弃、讨厌这种不好的这种名声。而且呢，我这个净土里面呢，都是善知识，都是一个修行成就很大的这种善知识。而没有恶知识，而没有恶友，而且在那里呢，只听到这个闻法快乐的声音、喜悦的声音、法喜的声音，还可以这个敬佛供佛的法音，还有就是可以听经闻法的这个地方，他因此发了这样子的一个愿，我们刚刚讲的第十六愿，就是没有不善名。如果有不善名，我就不取正觉，不取正觉。我们看这个，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彼佛国众，无为自然，皆机众善，无毛发之恶。”这个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所讲的。西方净土，它无为自然，就是没有造作的，无为就是没有这种扭捏作态就是非得要怎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自然环境，所有的这个善呢，都是自然而然的，任运自然的，就皆机众善，没有任何的毛发之恶，连恶声恶名你都不会去听闻它，这是《无量寿经》里面讲。阿弥陀经也说，彼佛国土讲究西方净土，无三恶道，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十？连这个恶道的名字你都听不到，更不用讲有三恶道这个环境。这个是阿弥陀经里面讲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无诸不善愿，无诸不善愿。好，我们看第三十六愿，第三十六愿是什么？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世界诸佛、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终之后，常修犯恨，自成佛道。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常修犯恨，常修犯恨，什么叫犯？犯就是没有淫欲之心呢，没有男女淫欲之心，这叫犯恨。所以这也把它称为无三毒愿了。 没有淫欲心的。法藏比丘为什么要发这个愿呢？啊，他就是在禅定当中，他看到这个诸佛刹中啊，有些就是虽然有这个佛土的这个众生呢，虽然修梵论啊，但是呢，他转世轮回之后，他就忘了自己的修行，他很难再继续再修梵论，就转世。可能就结婚生子去了，可能这辈子哎呀，他修梵论出家修梵论，那下辈子啊，他的因缘果报啊，又让他结婚生子去了，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轮回转世，让他没有办法坚持梵论。那你没有办法这个坚持梵论，你就很难成就果报，就多劫难成了。哦，虽然你已经断了见惑你，但是问题是，你对于这种男女之事呢，虽然它不是恶事，它对这个世间法来讲，它不是杀人放火之事，那它就对你的修行是有障碍阻碍的。男女淫欲之心对你的修行，要成佛要解脱，它就是会形成很大的障碍。淫欲心，男女的淫欲心，它就是会让你造成障碍。所以为什么？修行人要修梵恨，就是这个原因。你如果不修，你因为你还是继续在欲界里面，你连色界无色界你都逃脱不了，所以你只能在欲界里面。那欲界里面这个六道就是欲界的一个环境啊，六道轮回就是在欲界里面。我们所说三界，脱离三界，这个四果是脱离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色界、无色界，它是修禅定力可以到达的范围。它已经脱离了欲界，脱离了淫欲心，男女的淫欲心，所以它可以到达色界、无色界。当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淫欲心、男女之心的时候，我们就还是在六界、六道里面轮回。六道里面轮回。哦，这是常修梵恨。哦，这个就是法藏比丘他观察到的，有的众生就是虽修梵恨很难相续，转世轮回就忘了自己的修行，或忘本愿终止修行。因为你的愿力虽然发了，但是你的执行力太差太弱了。你发愿，但是你的执行力不够。那也就是说，你在转世轮回，因为你的执行力不够，你的 power 能量不够，所以下辈子轮回转世时候，你就忘了你的本愿了，就随波逐流去了，终止修行，这大有人在啊！因为你没有修到不退转位啊。你没有修到不退转位，你就随着你的业力去漂流。如果你的愿力不够坚强，你的修行不够坚强，你的力道不够，能量不够，你转世轮回的时候都有可能终止修行。哦，这个是法藏比丘他观察到的，他在定中观察到的所有世界国土当中，众生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有这样子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声闻乘呢，虽然他相续修，但是如果他一世当中，比如说你修行声闻乘，你的目标就是我要成二乘人的人，你可能就是因为修行力道不够间断了，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修行，才能成就你的这个四果罗汉。菩萨也是一样啊，你发的道心不够坚固，你帮助众生的心不够，你有可能因为轮回转世而忘记而间断了，那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做你的功课。那有些凡夫呢，甚至他很高兴的，哎呀，求五戒十戒我就是为了呢要保有能投身到天界去， 哎呀，受这种天界的快乐。但从这种生死轮回，还有这种生命，这个无远佛界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跟空间的概念里，你这个求得天界将一世，这一世的这种时间，就有如电光火石啊，刹那即灭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快乐呢，就是电光火石的这种短暂，就说就像是打雷，就像是一个光一闪一灭的这样子一个时间，它是很短暂的。你享受，你虽然求五界十界，想到天界去享受这种快乐，但那种快乐是很短暂的。你福报享完了，你还是要堕入六道里面的，还是逃不过的。所以这是法藏比丘他观察到种种的世界的国土众生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他慈悲众生，对于这种心生染着，然后很多欲望的这些众生，而沉默这个沉默生死这些众生呢，他开始他离诸离诸染想，他开始他的修行。做他的修行，离诸染想，然后把自己所修行回向给众生。他发愿：诸有众生闻我名者，众不来生我国，而在此土起心力行，犯恨常相续，必定至佛道。哦，这个呢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众生啊，闻我名字啊，即使你没有投身在我的这个净土，西方净土，你比如说你在娑婆世界，你听到我阿弥陀佛的名称，即使你没有投身在我的国家，没有投身在我的净土，你在这个你听闻我名，而你在这个娑婆世界，你起心。你开始发愿，开始修行，力行，起心力行，就是你发愿要成就佛道，你的犯恨就能常相续，必定至佛道。它是针对犯行这件事来讲，不是只有你投身在西方净土，你可以修行犯恨。即使你在他方国土，你听到我的名字，你立誓立愿开始修行，你这个犯恨呢，它会随着你的轮回转世继续修犯恨，一直到你成佛，一直到你成佛。我们说这个犯恨，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听过这个犯大梵天王啊。梵天，什么？这个梵呢？一般来讲就是印度啊，它是印度语啊，音译直接翻译过来的。那我们说这个梵天呢，我们讲就是天界，我们讲是天界，就是这个天界里面的一个大梵天王，大梵天王。那他们都是修这种清净这个断这个男女之欲的。行为的这样子一个天界，那就是人道呢，也就是修行犯恨，修行犯恨。那出家人呢，就一定是必须要修犯恨，因为是戒律，就是要修犯恨。那我们说这个天界，除了这个大梵天王以外大梵天王以外，那还有这个所谓的三果圣人啊，我们上次有介绍过就是色界。这个五不还天，我们讲五净居天，他已经脱离欲界，所以他三果圣人所居住的这个色界里面，他是没有男女之心的，没有男女贪欲之心，没有男女贪欲之心，就是我们上次介绍过五欲还天，就是五还天、无热天、善见天、色究竟天，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梵行天，梵行天。所以凡是呢这个听到阿弥陀佛名号的这些发心菩萨，他命中之后升到这个西方净土，自然而然 因为他没有男女之意，所以就也没有所谓什么泛恨，他就是没有男女之意，一直到他在净土成佛，一直到净土成佛，这就是我们说的，常修泛恨愿啊，常修泛恨愿。